中预备了一个椅子给我，因为昨天吃完晚饭觉得不是很舒服。做了传道人30年，这是第三次坐着椅子讲道，所以请你也为我祷告啊，也为你自己祷告啊，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向我们说话，因为不是人的力量，是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我们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求主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自己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我们信仰跟随的对象。我们相信在人生有不同的遭遇，就好像刚刚使徒们被打被抓下监，但是他们仍然专注的传扬耶稣是基督。愿主你今天也透过这段圣经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在我们的不同人生遭遇中，我们也能如此专心传扬耶稣是基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阿们。还记得今天啊新年的主题吗？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是不是啊？因为到了晚上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把握机会。那么1月开始，我们就进入使徒行传不同的段落啊。今天我们的段落就是啊第5章，其实一直到在42节。那么这一个段落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主题，叫做为主爆发的生命力。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主借着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假如我们印象还深刻的话，上文呢讲到亚拉里亚和沙菲勒被圣灵啊击打而死的这个恐怖的事件。那么之后使徒们又继续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是见证了神的能力就在使徒的身上表达出来。神迹是一个指向，神迹不是归荣耀给行神迹的人，神迹是一个指向，指向神是这一位独行其事的神。在这样的神迹里面，使徒们为主显明了一种生命的力量，他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带出了一个生命的力量。接着大祭司和他们一切的同仁，就是这些官府的人，非常的记恨。圣经特别讲到撒都该教门的人，那么当时撒都该教门的人呢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彼得一再传扬耶稣死而复活，这对他们而言真是不能接受的信息，于是就满心记恨，就把他抓起来收在监牢里面。那么这个收在监牢里面，但是圣经记载晚上呢天使来营救使徒，是不是啊？哦，然后呢就把他们带出监门了。哇，这个太奇妙了，这一个神迹不只是使徒们医病，更是有一个主的使者能够打开监门领他们出来。然后领他们出来有一个目的的，叫使徒们继续干嘛呢？传扬生命的道。这个道不只是真道，是生命的道，有生命力的道。于是使徒们就怎么样呢？圣经就记载得很清楚，他们呢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他们就进殿里去教训人。不要忘记哦，他们被下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传道，是不是啊？现在呢天使奇妙的把他救出来之后，他们仍然传道，这代表着这个不折不饶的生命力。 那么就在传道的时候呢，妙在下面的记载啊，这些大祭司和同人就叫齐了所有公会的人、众长老等等，就要怎么样呢？到监狱去把使徒提出来审问。啊，其实使徒已经被救出来了，所以当他们要去监狱把使徒提出来提审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呦，监狱的门关得很好啊，守的人也没有睡觉啊，啊，不过里面没人呐、啊，啊，有这种事情吗？啊，有啊，正在这边困惑的时候呢，下面就有一个人来禀报，说，哎呀，你们要提上来审问的人啊，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啊。这不是很戏剧化的描述嘛，是不是？要去找，把他提上来哈、啊，要去审问，结果找不到人，结果呢，不止找不到人，他又在殿里面，在那边传道了。哇，这个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圣经就写守殿官和差役就把他们带过来了，并没有用强暴，这次很客气的啊，因为他怕百姓反对，用石头打着他们啊，那么就把他带到公会来受审了。那么27节就讲到，带到了就叫使徒站在公会前了啊，这个审判团就开始审问了。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叫你们不要传，还在传，不止还在传，还传遍了耶路撒冷，因为太多人来听了嘛、啊、不止传遍了耶路撒冷，还告诉听众耶稣的被害是因为公会做的决定，这也的确是事实。就在这个的审问之中，彼得回答了这句话，实在太有代表性，也是成为为主爆发生命力的一个关键啊！假如你手上有圣经，请你和我一起读第29节，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这里彼得讲了一句旷世名言啊，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前面说叫你不要传，还去传，还传遍了耶路撒冷，还把这个罪咎归在我们身上。彼得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原则，他不是故意跟官府作对呢。哦，这个基督徒不一定要跟人作对啊。不过呢，当顺从神和顺从人这两个抉择要做的时候，彼得说，我就顺从神了。这两个是有分别，是不是啊？好多时候传耶稣不是要故意跟人作对，但是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于是我们就传了。那当然，有时候传讲真理的时候呢，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听，但是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呢，继续又在传讲那个基本的救恩了，他就继续说，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啊，神已经叫他复活，而且把他高举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要为这件事做见证啊，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啊。那这个越听啊，这些公会的人就越恨了，是不是啊？啊，你可以想象那一幕了哈、啊，越听了越火大，越听了这个情绪越高涨，所以呢，把他杀了算了。既然都不听话嘛，把他杀了算了，公会是有这个权柄的。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后面的经文就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假如我们以后读圣经，加马列也是后来保罗的老师，他显然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大家都听他，于是加马列就出来表达他的意见啊。那么这意见很简单了，他说以前也有一些人起来哈，聚众啊造反啊，不过呢没多久了，这些聚众造反的人也就平息的了。他提了两个例子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严肃对待他们了，因为假如他们是出于人的话，很快也会散了，很快也就会结束了。不过假如他是出于神的话，恐怕我们会得罪神哦。哦，这个分析呢就被当时的公会接受了哈，于是他们就听了加马列的话，就把使徒叫来，然后呢把他们打了啊，这个总是要处罚嘛哦，于是把他打了，再次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没有把他们杀掉哈，打一轮呢哦，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再次恐吓了哈。然后最后两节是结论了啊，我们可以跳过去这些了啊。四十节，公会的人呢，叫他们不可以再传了。不过他们离开公会呢，心里是怎么样？欢喜，被打也欢喜哈。哎，奇怪，怎么被打是欢喜的哈？被打应该忧伤啊，哎呦，好可怜哦，我今天为主受苦啊哈。哎，不过他们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因为他们觉得我为耶稣的名被打是我的光荣了。哦，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了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因为传耶稣被打过啊？有没有啊？啊，我认识一个人呢，真的被打了哈。啊，这个姐妹信了耶稣哈，家里第一个人信了，他爸爸是个山东大汉哈，然后呢回家就在那边看圣经啊，嚯，他老爸一看哦，真是火大了，一个耳光就砰一下打过去，圣经也飞走了，踩什么圣经啊，真的被打了。不过感谢主，后来他爸爸也信主了。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会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早就把这些旧事跟我们讲，神怎么样带领啊。那么这个彼得他们就觉得甘心受辱了哈。于是42节要一起读了哈，我读读看哈，你想想看这个思路好不好啊？这过去已经好几次啊，官府要他们不要再传，不要再传，不要再传，好，这次呢不只是威胁啊，下了坐牢了哈，之后呢还被打了哈，还是威胁不可以再传。那么42节，他们就每天躲在家里不住的进食祷告，是不是啊？不是哈，还好圣经不是我读出来那个啊，圣经怎么写一起读好不好？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就是生命力，是不是啊？被威胁，口头的，下监啊，这个是身体啊，被打，这更是啊，被逼迫了，出来照样传，因为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这个就是背后的思想。好了，也许这段经文哈，今天我们读起来哈，会问一个问题啦。那我们今天是在北美的情况哈，我们信仰自由的吧，是吧？你今天来教会有没有被打？我今天哈要讲道，我也没有路上被人劫持，然后被打一顿，然后啊满身伤痕跑来讲道啊。我传道30年没有被打过。那么我们问了，诶，那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啊？难道这个是古旧的事情啊，以前的历史啦，读一读就好了啦齁、哦、 读过就算了了啊。然后呢，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处在的环境不同了啊。所以我们下面有几个反省啊，希望我们借着这个反省啊，也这段经文其实也活现在今天的生活之中。啊，第一个反省啊，第一个反省就是今天的逼迫啊。假如把我们的眼光放开一点，我们就发现北美是信仰自由的地方，感谢主啊！我相信在座好多人是来到美国或者加拿大读书工作的时候信主的，对不对？你是这种 case 的哈，请你举手。哇，你看我一这样一看，大概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在这里信仰自由啊，是不是啊？不会有什么逼迫啊，像这种被打、被下监啊，是不是啊？但是假如我们眼光放大一点，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被逼迫，甚至这个财务损失，甚至身体受损，甚至为主寻道，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国家是对基督信仰极端敌视的。你去到那个地方传耶稣，很可能就要死了。甚至以前我在新加坡教书啊，这个新加坡是信仰自由的国家了哈，不过它周围的国家都是回教国家。假如一个回教徒信了耶稣，轻则与家人断绝关系，重则家人把你杀死，就看这个回教的这个那个家人对回教的坚持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很多地方是充满逼迫的，真实的逼迫。好了，那么现在是那些地方了哈，那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呢，我们有没有逼迫啊？你觉得你在信主这么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感觉被逼迫？有一次师母最近眼睛不太好啊，我就陪她去波士顿一个医院看病。在那个医院的洗手间里面有一份海报啊，我把它照了放出来给你看啊。他说 abuse 应该怎么说？虐待嘛，是吧？啊，我们一想到虐待呢，可能就拿鞭子鞭你了啊，性虐待了啊。不过这里他告诉我们，虐待有好多种的，譬如 verbal 用语言呢、啊，语言是不是虐待？整天骂你傻、骂你笨、骂你没用，这是一种虐待呢，你知道吗？这是一个 abuse 呢，哦 ，verbal、emotional 感情上的，哦，这个也是一种虐待呢。然后呢 ，financial 不给你用钱，控制你的户口，哦，这个也是个虐待呢，是不是啊？哦。然后呢 ，sexual 这个当然是了啊，性虐待。然后 physical 是身体上的虐待哈。啊，我看了这个哈，啊，我那个时候正在准备要讲这段经文啊，我觉得真是给我们一种启发哈。虐待原来有很多种方式的。假如用这个思维哈来转移一下，逼迫是不是也有很多种方式啊？是不是啊？Physical 当然了，好像比在这里下监坐牢，身体上付出代价，甚至有人为主寻道被杀。彼得最后的一生是这样子死的，这个是虐待，这个是逼迫。不过虐待逼迫除了这一个层面，还有其他层面的价值观的不同。Verball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对你说类似这样的话啊，礼拜天去教会哦，我看你真傻嘞，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去 Cape Cod 旅行啊？去 Maine 吃龙虾啊？其实不用去 Maine 的，这里也不错的 啊。为什么不跟我去 BBQ 啊？我看你就有点问题了，读到 PhD 还有点傻傻的， 这个是逼迫的，这是什么逼迫啊？ verbal 的逼迫的，明白意思吗？好，价值观也会逼迫的了哈。啊，怎么搞错啊？辛辛苦苦赚的钱哈，怎么会放在教会那个袋子里面呢？啊，那个袋子叫什么？啊，等一下叫奉献袋。怎么辛辛苦苦赚的钱放在教会的袋子里面？啊，他教会要建堂啊，你们这么大笔奉献啊，哎呀，给200块就可以了嘛，20块也行了，表示你有善意嘛。啊，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大力奉献？我看你哦，读了 PhD 哦，脑筋有点问题。价值观呢，这个是不是逼迫？是逼迫的。我们现在在北美信仰自由的地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也会受逼迫的。啊，各位可能认识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叫做戴德山，是不是？哦，那么他的第五世孙叫做戴少征哈啊牧师啊，他已经安息主怀了。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逼迫有两种，一种叫做硬的逼迫，那就硬的来了哈，把你下监了，把你鞭打了，把你坐牢了，杀掉了，这种叫做硬逼迫。那么第二种叫什么逼迫？显然了，软逼迫，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感受到为信仰要付代价，为信仰要坚持。而软逼迫在教会历史里面比硬逼迫更容易摧毁教会，这个就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的。在一个好像没有什么逼迫的环境中，我们就很容易掉以轻心了。在那个冲突之中，官府叫彼得说，你们不要再传了啊，鞭打了。犹太人鞭打哦，是拿皮鞭了哦，那么要打39下啊，因为犹大的法典打人不可以超过40下，他们怕万一算错了哦，所以就少打一下啊，保证没有超过40下。然后那个鞭呢，常常都是三叉的，然后呢，那个头上都是有一些尖锐的骨头啊。哇，你要不要试看看？不用试了，你这样听你就知道了。哦，被鞭了39鞭了，全身应该都是血了。哦，上身了哈，胸前背后都是血了，都是伤痕了。在这个情况中，我们就知道我为主受逼迫，是吧？但是软逼迫是你不知不觉之中，很容易我们就失去了警觉性。求主恩待，求主恩待，让我们可以警醒，在这个末世之中，在北美教会，我们仍然要警醒这样子的逼迫。可能这个逼迫来自你的家人，你的家人有一些还没信主嘛，哦，所以价值观还没有调整嘛，哦，所以他里面还不是新的人嘛，哦，所以呢，你可能每次从教会回去，你就有看到不同的脸色嘛，哦，啊，或者有不同的对话嘛，哦，啊，那么你自己告诉自己，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第二个反省了哈，第二个反省，不只是今天的逼迫了，这里有讲到一个侍奉的态度的反省了哈。那么彼得在整个过程中，不止彼得，是使徒们，在整个过程中，假如我们对前面的经文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讲到这些这个使徒们经历了神的这个恩典，五旬节的圣灵充满，但是在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前，他们就一起的等候，用祷告来等候圣灵的降临。换一句话说，他们所有的侍奉是建立在祷告的上面，这是一个重要的 侍奉的态度，这个侍奉的态度是让我们看见真实长远的侍奉，坚持下去的侍奉是在祷告中得力量的。我在不同的地方传道，都碰到一个共同的遭遇中国历史教会历史里面人曾经有很多信仰忠心为主摆上的好多的这种典范，是不是？其中有一个人是很特别的这个人呢可能你也听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宋尚杰，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写在这里考考你，他在世多少岁1901到194444岁43岁就去世了。不过在他的一生之中，他为主摆上，他爸爸是一个传道人，然后呢他就来美国读书了他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读化学博士我儿子也是那里毕业的听说他的博士论文还可以找得到然后呢后来他就回中国，然后呢要专心传道。我没有机会碰到他，他1944年就去世了嘛，我在11年之后才出生呢，我没有机会。什么？太短了还是你觉得我跟他是同年龄的但是我在新加坡，我在马来西亚，我在印尼，我在台湾，我在美国，我都接触过宋尚杰博士开布道会带领信主的人或者这些人的后代非常感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一生中带领信主信了主的人他就一生跟从主有一个张妈妈是我以前侍奉的教会的一个老姐妹，很不幸的这个教会呢曾经有分裂，不过张妈妈的信心很坚强，她说我来这里是敬拜神的，我不是敬拜人的，所以在那个动乱之中他仍然艰辛依靠神。我认识一位曾伯伯，他现在在 DC， 他今年应该90多岁了。那么他说宋博士在布道的时候，他呢是站在他后面帮他扇扇子的因为宋博士布道是跑来跑去天气热满身大汗，所以呢他就追在他后面拿个扇子帮他扇了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有冷气了现在有风扇了，那个时候没有的。他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很近距离的看到他。这个生老伯伯信仰非常坚定，包括他的后代。我在新加坡看到好几个祷告团，他说我们已经在这里祷告很久了。我说你们的祷告团从哪里来的？是原始宋尚杰博士在南洋布道之后成立各地成立祷告团，直到今天几十年之后呢。我一再问自己我也布道我也传福音因为我讲道而信主的人有没有这么一生的果效呢？那这是我的挑战后来我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因为我了，是因为师母了前一阵子师母是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在他离开之前他协助了这个图书馆购买了宋尚杰博士有再生的日记和手稿，所以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买来了之后呢，当然就有一些 展览嘛，啊，那么公开的嘛，啊，那我就去看了。我在这个展览柜中，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记录，是他亲笔写的，你看不见了啊，太小了，不同的，我把它局部放大，你现在看到了，你觉得这是什么？人的名字，名字之下有什么？有的是伤寒、心定、目疼、脚无力、心不安的，这是什么？代祷的需要。这些文件，宋博士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大名符啊，大名就是你的大名了、啊。符就是政府的符了哈，为什么这样叫我不知道了哈。总之这些文件叫大名符，展现的只是非常局部。原来他到每一个地方布道完了，有人就一个一个来告诉他，宋博士啊，我有什么需要，于是他就记下来，还有号码的。最后一个是几号啊？在这里啊，135是吧？你假如看刚刚的190几多少多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布道的时候，他就记下来，然后不是留下来做档案呢？他说在他的记录里面，他就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这就是侍奉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这个态度是顺服神，是吗？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40几岁就去世啊，是有原因的。他有很严重的痔疮，那个时候的医学大概也比较没有这么先进啊。最后他是死于这个原因的，感染啊等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得过这种病啊，不过呢，你假如很幸运没有得过，你也可以想象有这种病的人啊，跪下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他的记录说他一边祷告，衣服染上鲜血，这就是顺服神。求主也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一定像宋博士这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态度，顺服神，看见神在你和我一生的生命中，因着这样的内心的态度，我们就能为主爆发生命力。第三个反省是侍奉的工人。假如把这段经文从头到尾你再仔细看一遍，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呢，彼得是行神迹的人，对不对？是吧？哇，不得了呢！哇，这个他们还把病人带来指望彼得走过的时候他的影子飘过他身上这个病人就好了那么当然这个是初代教会很奇妙的神迹彼得 侍奉神，为神做工。不过你越往后看，就越发现另外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不只为神做工，在这个继续的过程中，在逼迫之中，他仍然顺服神，不顺从人。到最后，他不只是为神做工，是在这个为神做工的过程中，亲自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改变，坚持的，是不是啊？那么换句话说，侍奉的工人，代职也好，全职也好，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们为主做工，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也要思想，在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自己也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所以这节圣经这样说，为神工作的工人反而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工作。所以不是因为我们侍奉神，为神贡献了什么，而是在我们侍奉神的这个过程中，神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于是神在塑造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自己反而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我现在再回头，我1986年呢进神学院，进第一个神学院啊，哇，读神学啊，好多问题呢，啊，到现在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啊。特别刚进去的时候，哇，好多问题，怎么读圣经是这样读的啊？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师啊，啊，我不要跟你讲了哈，啊，很有名的啊，啊，他教罗马书啊，啊。啊，希腊文解经啊，我的少不更事第一个学期就去选这种课程啊，哇，搞到我一头雾水啊，啊，我说怎么一节圣经可以这样讲那样讲，然后呢说一个可能，第二可能，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可能，然后呢第二可能和第六可能最可能，我说神的话不是安静在天永不改变吗？怎么这整个都是可能可能可能啊，哦，好多问题啊。但是越来越感受，我慢慢明白了嘛，啊，原因的什么原因啊，慢慢了解，哦，原来是有这个文法的考虑，背景的考虑，神学的考虑等等等等，所以有一二三四五六的可能啊，第二个跟第六个是最可能，其他的是不太可能的可能，不过也是可能啊，就这样。慢慢我了解了，于是我就开始侍奉啊，学习做传道人啊。我以为我现在学会的这些知识啊，我可以好好正按正道分解神的道嘛，是吧？啊，于是就哇，好热心啊！当然这是应该的啊。那么在热心过程中，我更发现其实，不是我为神做了什么呢，神也其实不需要我做的呢，是不是啊？需要吗？哦，你假如看圣经看不懂，好，你去找我主日学老师，那么主日学老师给你解释啊。他神能不能让你自己懂啊？可以啊，是不是啊？啊，那不用什么方法了哈，神说心窍打开，哦，那就懂了嘛，是吧？那为什么要我们这种人呢？有时候我们越教越麻烦了，越糊涂啊，啊，真的我也遇过这样的老师啊，我本来会的啊， 被他一教变成不会了啊，也有啊。那为什么神还要我们这样的人做了？那么其实我们应该专心侍奉啊，把工作做好，肯定我没有怀疑这个价值，但是更应该去思考，在我为神做工的过程，我这个人被修改了，我这个人懂得更谦卑了，我这个人懂得更加虚怀若谷，跟人家一起同工了哈。我这个人就没有以前那么这个觉得很了不起了啊。我这个人就慢慢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我被改变。请问，我们做的工啊，会有永恒性是不是？有没有啊？希望有咯，好像宋尚杰博士啊，带人信主，一代继续，两代继续，儿女继续嘛，哦，也有一个永恒性。但是为神做工的永恒性，最重要的是带来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带来生命的转化，这个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永恒性。我被改变，借着做工而改变，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愿主让我们每一位在座每一位，我也知道有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啊，你开始慢慢为神工作了，在这里已经有好多弟兄姐妹为神工作了，求主安待，让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同时向神祷告说，主啊，你也在我身上工作，改变我，修改我，更新我，塑造我，使我更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在软弱人的身上仍然给力量，使我们可以靠主恩典成就你的工作。我们更求主恩待，让我们所做的实在不能向人向神夸口，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悦纳。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你修改，软弱的变得更刚强，骄傲的变得更谦卑，退缩的变得更前进。主啊，我们都不完全，求主的引导，使我们越来越完全。于是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的时候，就看见你永恒的目的已经成全，因为你要使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人生命更新。因着生命更新，有一天我们才可能在天上与主一同作王。谢谢主在地上这段作王的培养时期，培养我们在永恒中，我们要继续与主一同作王。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